午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铁斌朗声读了起来。在伦敦葬了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启示。铁斌盯着兰登问道：很好，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启示，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呢？兰登耸了耸肩说：是不是这位骑士是由教皇来埋葬他的呢？或者是他的葬礼是由教皇来主持的呢？铁宾大声笑了起来：哈，真有意思，罗伯特，你总是个乐观主义者。你再看下去，这位骑士很明显做了什么事情触犯了教会的神威。你再想一想，考虑一下教会和圣殿骑士之间的关系，你就会明白它的含义了。苏菲问道：难道骑士是被教皇处死的吗？铁饼微笑着拍拍苏菲的膝盖说：亲爱的，你真棒。一位被教皇活埋的骑士，或者是被教皇杀死的骑士。兰登猛地想起发生在1307年的那次臭名昭著的围剿圣殿骑士的事件，就是在那个充满不祥气氛的第13日，黑色的星期五，教皇克雷芒杀害并活埋了成百上千的圣殿骑士。于是他说：不过肯定有无数被教皇杀害的骑士们的坟墓啊。哦，不对不对，他们大多数人是被绑在刑柱上烧死的，然后被扔进了台伯河，连个仪式也没有。然而这首诗指的是一个坟墓，一个位于伦敦的坟墓。不过在伦敦很少有骑士是被烧死的。提宾停了停，盯着兰登一动也不动，就像在盼着曙光，盼着黎明。他终于愤怒了，罗伯特，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就在巡山隐修会的军队，也就是圣殿骑士们亲自建造于伦敦的教堂里啊。兰登吃了一惊：你是说圣殿教堂吗？他那里有坟墓吗？
当然，在那里你会看到十个最让你触目惊心的坟墓。
实际上兰登从没有去过圣殿教堂，尽管他在研究巡山隐修会的过程中曾无数次的参考过有关他的资料。圣殿教堂曾是所有圣殿骑士们和巡山隐修会的活动中心，之所以得此名，是为了向所罗门的圣庙表示敬意。圣殿骑士们的头衔就是这座教堂赐封的。另外，圣杯文献也使他们在罗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关骑士在圣殿教堂别具一格的礼拜堂里举行了神秘而又奇异仪式的传说铺天盖地，层出不穷。于是兰登接着问道：圣殿教堂位于舰队街吗？实际上它就在离圣殿教堂内通道上的舰队街不远的地方。提宾俏皮地接着说：我本不打算告诉你，想让你流更多的汗水，费更多的脑筋呢、啊、有劳费心了。你们两人都没有去过那儿吗？兰登和索菲都摇了摇头。我并不觉得奇怪，教堂现在隐藏在比它大得多的建筑物的后面，甚至很少有人知道它在哪儿。那真是个阴森可怕的地方，教堂从里到外都带有异教的建筑色彩。苏菲惊讶地问道：带有异教的建筑色彩吗？绝对是异教徒的建筑风格。提宾大声地说道：教堂的外形呈圆形，圣殿骑士们为了表达对太阳的敬意，
抛弃了传统的基督教十字形的建筑布局和模式，建造了这座完全呈圆形的教堂。他的眉毛狠狠地跳动了一下，这就触动了罗马教廷的僧侣们敏感的神经，这和他们在伦敦市区复兴史前巨石柱的异教风格也许没什么区别。
苏菲看了提比一眼说，那诗的其他部分呢？提比爵士的高兴劲儿顿时消失了。
我也说不准，这真让人为难，我们还得对那十座坟墓逐一认真的检查呢。如果运气好，也许就会找到那座一眼就知道没有圆球的坟墓。
兰登意识到他们现在离目标有多近了，如果那个失踪的圆球会泄露他们要找的密码，那他们就可以打开第二个密码盒。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想象着他们会在里面发现什么。这时仆人雷米回头喊道，爵士。他正通过敞开的隔离间从车上的后视镜注视着他们。
您是说舰队街就在布莱克弗莱尔桥附近吗？
对，要经过维多利亚大堤。
对不起，我不知道是在哪儿，我们平时只去医院呢。
提宾朝兰登和索菲转动的眼珠子说，
嘿，有时候我真觉得是在带一个小孩子。你们稍等一会儿，自己动手喝点饮料，吃点零食吧。
他站起身来，笨拙地爬到敞开着的隔离间去跟雷米说话。索菲转向了兰登，轻轻地说，
现在无人知道我们在英格兰呢。
兰登知道他说的是实话，肯特郡的警察局肯定会告诉法西飞机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因此法西局长难免会以为他们还没有离开法国。他心想，我们现在在暗处呢。不过爵士玩弄的把戏却浪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于是索菲说道，
法西是绝不会轻易放弃的，他这次是铁了心非要把我们抓住才肯罢休呢。
兰登一直不愿意考虑有关发戏的事情，尽管索菲曾答应过他，说等这件事办完，他将尽最大的努力采取一切补救的措施为他开脱罪责。然而他开始担心这样做恐怕无济于事了，发戏说不定能轻易成为这次阴谋中的一部分呢。尽管兰登无法想象警察署竟然会在处理圣杯这件事上乱成一团，但是他还是觉得今天晚上的巧合实在是太多了，因此他没法不将法西视作隐藏在背后的帮凶。法西是名教徒，然而他却蓄意将谋杀的一系列罪名栽赃到他的头上。还有就是索菲曾说过，法西也许对这次追捕显得有点热心过头了。然而不管怎样，眼下对兰登不利的证据实在是太多了，除了卢浮宫的地板上索尼埃的日志里歪歪斜斜的写有他的名字之外，这次兰登似乎再次撒了个弥天大谎然后逃之夭夭。这时索菲说，
罗伯特，我很抱歉把你牵扯进来，而且让你陷得那么深。
他把手搭在兰登的膝盖上，
可有你在身边我真的很高兴。
兰登听了索菲的话，突然生出几分意想不到的亲近感来，他疲惫地给了他一个微笑说，
等我睡了觉你会发现我更有意思呢。
索菲沉默了几秒钟，
我祖父叫我相信你，我很高兴好歹听了他一次。
可你祖父甚至还不认识我呢。
即使是这样，我也认为你做了他想让你做的一切。你帮我找到了拱心石，给我讲述圣杯的来历，又跟我谈了地下室里神婚的仪式。
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今天晚上比以前任何时候跟祖父都靠得近，我想他老人家肯定会很高兴的。
透过清晨的蒙蒙细雨，远处的伦敦开始隐约可见。 以前伦敦最引人注目的是大笨钟和塔桥，然而现在被抢眼的千禧眼所取代了。它是一个硕大而前卫的菲利斯大转轮，有500英尺高，形成了这座城市又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观。兰登曾想爬上去坐一坐，但是这些观光舱使他联想到密封起来的肉罐头，因此他最终选择留在了地上。留在地上可以欣赏泰晤士河两岸风光。兰登突然觉得有人掐了他膝盖一把，将他往后拖。等他回过头来，索菲的绿眼睛正逼视着他，他这才知道原来索菲一直不停地在跟他说着话。索菲轻声说，如果我们找到圣杯文献，你看该如何处置呢？我有什么想法并不重要，你祖父把密码盒给了你，你会处理好的，因为直觉告诉你，你祖父会让你这么做的。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呢，你显然在书稿里写了什么东西，使我祖父相信你的判断，所以他才打算私下里跟你见面，这很不简单呢。也许他想跟我说你把东西全弄错了，要是他不欣赏你的观点，他又何必让我找你呢？你在书稿里是赞成将圣杯文献公开呢，还是将它藏起来呢？哪方面我都没有说，我在文稿里谈到神圣女性的象征意义，回顾了她被人崇拜的整部历史。我当然不能武断地说我知道圣杯藏在哪儿，应不应该将它公布于天下。可你在写一本有关她的书啊，所以你显然觉得应该共享有关她的材料啊。无中生有的讨论耶稣基督的另一番历史，跟什么？跟把成千上万份古代文献公布于世，并以此作为新约是虚假的科学依据，这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可你告诉我，新约是杜撰出来的？兰登笑了笑，索菲，要我说，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的，这就是我对宗教信仰的定义，就是既相信我们想象的真实，盲从我们无法证明的东西。无论是古埃及人还是当代的宗教，都是通过隐喻、预言以及夸张的方式来描绘他们心中的神或者上帝。隐喻是这样一种方式，它可以帮助我们加工原本无法处理的东西。等我们开始完全相信自己为自己编造的隐喻的时候，问题也就出来了。所以你赞成将圣杯文献永远地隐藏起来吗？我是历史学家，我反对任何人损坏这些文献，而且我很乐意看到研究宗教的学者们有更多的历史材料去探索耶稣基督非同寻常的人生。你对我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提出了反驳呢，是吗？圣经给居住在这个星球上成千上万的人们设置了一个最根本的路标，可兰经、犹太律法还有巴利教规以及完全相同的方式，给信仰其他宗教的许多人指点了迷津。假如你我能找到一些和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以及异教的传说相背离的材料，我们会那样做吗？我们会挥舞着手中的旗帜，对那些佛教徒说，我们能证明佛主不是从莲花里生出来的吗？或者告诉那些基督徒，耶稣不是真从处女的子宫里孕育出来的吗？那些真正理解自身信仰的人，通常也知道这些故事传说是隐喻性的。索菲半信半疑地说，我那些虔诚的基督教朋友相信基督真是在水上行走，能够将水变成真的美酒，并且相信他果真是处女生的。兰登说，这完全印证了我的观点，宗教性的隐喻成了对现实进行虚构的一部分，而在现实里又有助于芸芸众生从容地应对完善自我。但是他们面对的现实是虚假的现实啊，兰登笑了起来，不过 再怎么虚假，总比一位对臆想的数字深信不疑的密码破译专家要来得真实吧。
兰登、索菲和蒂宾三个人从汽车里钻了出来，走到圣殿教堂里的通道上。兰登此时注意到自己手腕上的米奇老鼠牌手表显示将近7:30了。他们三个人犹如在迷宫里行走一般，他们绕过许多建筑物，才来到了圣殿教堂外面的小院子里。那粗糙的石头在雨中泛着青光，一群鸽子在他们头顶的建筑物里咕咕地歌唱着。伦敦古老的圣殿教堂全部是用法国出产的石头建造的，这是一幢引人注目的圆形建筑，有着撼人心魄的华美外表，中间一座塔楼，塔楼的旁边有个凸出来的正殿。教堂看起来不像是供众人崇拜的地方，倒像是一个军事据点。耶路撒冷大主教赫拉克利乌斯曾于1185年2月10号献祭于此，从此圣殿教堂经历了800多年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其中经历了伦敦大火灾、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到了1940年它才严重被毁于德国纳粹空军投放的燃烧弹。战争结束之后，它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重现了昔日的辉煌。提宾摇摇晃晃地走到大门之前说，今天星期六，我们是来早了点儿，所以我想现在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教堂的入口处是一块凹进去的石头，里面嵌着一扇巨大的木门，在木门的左边看起来完全不协调的挂着一块公告牌，上面写满了音乐会的日程安排以及宗教仪式的通知。提并读着公告牌上的告示，眉头紧皱了起来。他们要再过2个小时才向游客开放呢。他走到门前试着想把它打开，然而那扇门却纹丝不动，于是他把耳朵贴在木板上倾听。过了一会儿，他抽身走了回来，他一脸神秘的神色，指着公告牌说，罗伯特，你去查查宗教仪式的日程安排行吗？这个星期由谁来主持仪式呢？在教堂里面，一位四台助手用吸尘器差不多将所有祭祀用的坐垫上的灰尘吸完，这时他听到有人在敲礼拜堂的门，他充耳不闻，不加理会。哈维神父自己有钥匙，再说还要等2个小时才能开门呢。敲门的人可能是位好奇的游客，或者是个穷人吧。祭台助手继续用吸尘器吸坐垫里的灰尘，然而敲门的声音依然不断。他心想，难道你不识字吗？门上不是清清楚楚地写着星期六教堂要到9:30才开门吗？祭台助手依旧忙着干他的事情。突然敲门声变成了沉重的撞击声，仿佛有人在用铁棒砸门。这名年轻人关掉了吸尘器，怒气冲冲地朝门口奔去。他从里头一把将门咣的一声拉开，看到三个人站在外面。他心想，是游客吗？他咕哝地说，我们9:30才开门呢。那个身材矮胖的男人很明显是他们里头的领军人物，他拄着拐杖走上前来说，我是提宾爵士。听他的口音，倒像是一位颇有身份的正宗的英国人。你肯定知道我是陪克里斯托夫·雷恩四世及其夫人一道来的。他走到一边，夸张地朝站在他们背后的那位模样俊秀的夫妇挥了挥手。那女人看上去很温和，长着一头茂密的暗红色头发。男人个子挺拔，黑色头发，看上去似乎有点眼熟。那名祭台助手一时不知如何的应付。克里斯托夫·雷恩爵士是圣殿教堂最有名望的赞助者，
在圣殿教堂遭受伦敦大火灾的侵袭之后，他曾采取了所有的修复措施，不过他早在18世纪初期就已经去世了。此时年轻人说道，能有幸认识你吗？拄拐杖的男人皱着眉头说，还算你识相，不过年轻人，你好像不太相信我们呢。诺尔斯神父呢？
啊，今天星期六，他要等会儿才来。
这位行动有些不便的男人更加不高兴了。就这样向我们表示感谢呢？他向我们保证说会在这儿等我们呢。看来我们只好不管他了，何况我们也不会待上很久啊。年轻人仍然将身子堵在了门口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待不上多久？
那位客人的眼神一下子尖锐了起来，他俯身向前低声说着话，似乎是为了避免让大家尴尬。年轻人，很显然你是新来的吧？克里斯托夫·雷恩爵士的后代每年都会带一些他老人家的骨灰撒在圣殿教堂里的内殿里，这是他临终的遗愿。没有谁特别喜欢到这个地方来，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年轻人在这儿待了几年，但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么回事。于是他说，
你们还是等到9:30再说吧，教堂门还没有开，再说我还没有打扫完呢。
拄拐杖的人怒视着年轻人，年轻人，要说这房子里还有什么东西用得上你的吸尘器的话，那就是放在这位女士袋子里的她老人家的骨灰了。
难道我应该对你说对不起吗？
雷恩夫人，
拄拐杖的人说，您能不能把骨灰拿出来给这位粗鲁的年轻人瞧一瞧呢？
那女人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似乎是刚从梦里醒来，她把手伸进了背心口袋，取出了一个小小的外面包了一层布的圆柱体。
拄拐杖的男人接着喊道，哦，你看啊，现在你要么成全他老人家的遗愿，让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在礼拜堂里，要不然我们就去告诉诺尔斯神父。
年轻人犹豫了起来，他深知诺尔斯神父一向严格要求大家遵守教堂的规矩，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也深知神父的臭脾气，万一怠慢了这座历史悠久的神龛，那他可是吃罪不起的。诺尔斯神父也许只是把这些家族成员要来的事情给忘了，如果是这样，那将他们赶走肯定要比让他们进来冒的风险还大。不管怎样，他们说不用很长的时间，那么让他们进来又有多大的害处呢？这位年轻人走到一边，让这三个人进来的时候，他敢说雷恩夫妇面对眼前的情景神色如他一样的茫然。年轻人不安地望着他们走出了他的视线，然后回去继续干他的杂活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